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主内平安。我们来一起来读海报要理问答。问：蒙上帝悦纳垂听的祷告有何特征呢？答：第一，我们必须发自内心的指向那位在圣经里向我们启示自己的真神祷告，向他祈求他吩咐我们所祈求的事物。第二，我们必须彻底知道我们的需要和痛苦，好叫我们在神圣威严的面容前自己。第三，我们必须坚信，虽然我们不配，但他必因着主基督的缘故垂听我们的祈祷，正如他在圣经里所应许的。所以什么样子是蒙神赦免垂听的祷告？这个是很重要的。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谁，我们在内心里面我们向谁来发出的祷告。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明白我们所信的是谁，那我们的祷告如何来蒙神垂听呢？所以我们向他祈求他吩咐我们所祈求的事情。我们一定要注意啊，妄求啊，我们说有妄求，有真正的祈求。妄求与真正祈求的区别就是妄求他所祈求的不是神所吩咐他的事情。当我们所祈求的不是神吩咐我们所祈求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怎么能期望上帝能够按照我们所祈求的来回应我们呢？这是第一哈。第二是我们需要彻底的知道我们的需要跟痛苦，它的根源究竟是在哪里，好叫我们在神圣威严的他神圣威严的面容面前谦卑自己。我们的需要跟痛苦是在哪里呢？我们如果真正来思想我们需要跟痛苦的出处的话，那当然就是出于我们的不信和罪。所以我们如果不知道这个的话，我们就会不会谦卑自己。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觉得上帝你就应该祝福我。但是当你明白我们人生所产生的一切苦楚都是因为我们人的罪、社会的罪、人类的罪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谦卑来到主面前求。那第三呢，我们必须坚信，虽然我们不配，虽然我们是一个罪人，但是呢，他必因主耶稣基督的缘故，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所以他必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他来听你的祷告，正如他在圣经里面应许的。因为上帝他在圣经里面应许的，他说叩门的我就给他开门啊，所求的必得应允。所以这是上帝的应许。我们知道我们虽然是不配的，我们可以谦卑在上帝面前，然后但是虽然我们不配，上帝必定垂听，因为他是慈爱的上帝。让我们来彼此来到主面前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让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求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知道我们在生活中有许多的难处，主啊，求你来带领我们，在我们的难处当中带领我们，让我们晓得这些难处都是你对我们的试炼。主啊，我们若有疾病的，主啊，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你必医治。主啊，我们心里面有忧伤的，我们有属灵的挣扎的，我们受魔鬼攻击的，主啊，我们知道你必护卫。主啊，你必以你的全能的恩典临到我们，你必不撇下我们为孤儿。主啊，让我们可以仰望你，也带着信心带着盼望来到你面前。因为你的儿女你虽然管教，但是你必赐给他们平安的果子。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 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让我们跟我们左右的弟兄姐妹跟朋友来彼此问安啊！愿上帝祝福我们新年蒙恩快乐。我们知道，在过去的一两年哈，我们会发现有些我们的生活有很多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以前以为会很稳定的东西啊，很多的时候都会变得很不稳定。比如说工作，有的会有很多的变动。现在，普遍的形容叫做 working freeze， 就是这个公司呢既不招人，也不裁员，因为他们也不知道将来是会怎么样，所以他们也不裁员也不招人。那么物价呢也都在飞涨，以前只是每年二三，后来四到六，现在又降低到三，有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关系呢也会产生破裂，有的时候健康会产生问题，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健康的，有的时候忽然疾病就来了。那么这些事情呢，它有的很多的时候都会让我们的生活产生摇动。但是在这个时候你心里真正依靠的是什么呢？这个希伯来书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就是给世界当中摇动的信徒的。在不稳定的世界当中，你说我们作为基督徒你该如何生活呢？如果我们刚才刚刚读过十三章一到六节，我们就会觉得非常奇怪。你知道在前面十二章里面，十二章的内容刚开始讲的是超越的基督，对不对？基督超越天使，基督超越摩西，基督超越麦基洗德的等次，基督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到了十二章是不可震，到了十一章是那个信心的伟人，这些信心都相信一个没有得着的应许，他们都是抱着这样子的信心死的。然后第十二章讲到了一个不可震动的国，你看我们在这个摇动的世界里面，到处都是不确定的，你都不知道为什么，都是上上下下的，但是呢，我们心里面有一个不可震动的国。忽然到了第十三章，就讲到你要彼此相爱啊，要接待客旅啊，要纪念被捆锁的人呐，要尊重婚姻呐，不要贪爱钱财呐。就好像作者突然给你了一个你要做的列表。所以你知道我们的信仰啊，最终它不再讲一个高深的神学，在前面一到十一章讲的高深的神学我们要认真的学习。刚才那个 Jack牧师他跟我聊天的时候他就说你今年准备讲什么经文呢？我说我准备讲使徒行传，因为使徒行传是讲职堂的，我们刚好在职堂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会讲使徒行传的系列。他说你现在在讲什么？我说在讲希伯来书。哦，他说很 challenging 啊，因为一到十二章的内容非常的深问题是到了这里就不是一个高深神学的问题了，因为很深的神学必须落在现实的问题当中。所以希伯来书的用意真正是当你真正站在这个不可震动的国里面了，在前面给你一个稳定的根基。好，但是你的生活需要改变，所以这个是真实信仰的落地。就我们今天的经文一到六节开始，它是第一个真实信仰的落地。那么落地的第一点呢，就是讲生活最根本的一个原则。生活最根本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你们务要常存弟兄相爱的心。 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当然这个爱不是一般的爱啊，既不是情爱，也不是朋友之间的友谊，也不是亲情之爱，这个爱是神的爱。所以在罗马书五章八节他就这样讲，他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替我们死，神的爱他就向你显明了。所以这个爱是什么？是耶稣他在你还做罪人的时候为你死，他舍命赎买了你，替你付上了赎价，那这个爱就在此向你们显明了。那圣灵将这样子的爱啊，他浇灌在你的心里面，你的心里面 你就知道耶稣爱你。所以在你生活根本落地之前啊，你要知道的是，你要确定的是耶稣爱你。虽然在这个爱之前你要明白的是我是罪人，但是真正要领受这个信仰的时候，你要知道耶稣爱你，因为耶稣的爱，所以我们的信仰会落地，热心为善。所以现在使徒他呼召希伯来的信徒们，希伯来书的信徒们要履行基督徒的责任，要效法耶稣基督这个极端的爱。这个爱是什么？就是爱罪人的爱，这是一种极端的爱。这种爱罪人的爱首先存在于弟兄姐妹当中，因为你知道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罪人。我常常形容我们人就像刺猬一样，刺猬呢远远的离着是挺好的，但是你一靠近就会痛啊。而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啊，大家弟兄姐妹非常亲近，关系很好，有的时候走近到一个地步，这个会怎么样啊？这个刺会戳痛的啊。你在外面跟不信主的人，大家离得很远，你好他是好是坏是痛苦都跟你很远，你就不会那么痛啊。所以你看到即使是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他也是一样的，他需要一种爱罪人的爱啊，你才能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和睦的关系。在保罗的时代，你知道他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是写给希伯来的信徒的啊，这个犹太的信徒的。犹太的信徒啊，从旧约都他也知道爱弟兄啊，你看旧约你们要爱邻舍啊，他说他意思是爱邻舍，不是爱人如己，是爱邻舍，一定要爱邻舍。邻舍是什么？邻舍是弟兄之爱。但是到新约的时候，你看到要爱人如己，就是爱所有人要如同爱自己，是上帝完全的律法。所以在旧约的时候，犹太人也知道爱邻舍，在希伯来的作者这犹太人也知道要彼此相爱。但是因为很多的时候你要知道，犹太人他们因为信仰的差别，因为政治观点的不同，会四分五裂啊。比如说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就不一样了，法利赛人跟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个时候就叫 Messianic Jewish 啊，这个弥赛亚的基督徒的这个犹太人又是不一样的。这就很容易这种四分五裂，或者说有的是支持罗马的，有的是反对这个罗马的，又是政治观点的不同，那这种让弟兄姐妹之间无法彼此相爱。所以保罗在这里劝勉他说，你们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彼此相爱。这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长存？你要看英文非常清楚， Let your brotherly love continue， 让你的弟兄的爱啊，爱弟兄的爱持续下去。因为我们都知道对不对，我们也都知道我们弟兄姐妹之间要彼此相爱的， 但是很多的时候这个爱啊不能持续下去，所以保罗就劝勉呢，你这个爱应该在耶稣基督的上面，要持续下去。不管是我们有时候肤色有不同，原生家庭有不同，我们各自的生活习惯有不同，但是让你的这份爱因着耶稣基督这样子无条件的爱你，你就能持续下去，因为我们是在主内的弟兄姐妹，是一家人，本应该彼此相爱。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啊，我是爱所有的圣徒啊，但是呢有一些人最好我还是离他远一点吧，有些人我还是离他远一点吧，有的时候我们会这样子啊，避免伤害我也避免伤害他，这不是基督徒之间的爱。有的人也会说，哎呀，我爱所有的人呢，没错呀，但是有一些人我就是不喜欢他们，这也不是基督徒之间的爱，这可能是我们个人的经历，是人的爱，但这不是基督徒的爱，更不是我们这里所说的长存弟兄相爱的心。因此我们要爱啊，你要知道你这个爱是一个完美的爱，我们做不到，我们真的做不到，但是我们要呼求上帝的圣灵，因为这是只有圣灵在你心里面工作，你才能某种程度做到，才能有改变的。你想你要爱伤害你的人，爱不可爱的人，你怎么能做得到呢？爱罪人啊，罪人都是自我的，那你怎么能做得到呢？所以你看到我们就需要呼求圣灵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真正能够彼此相爱。很多的时候真的是不容易，因为这种爱不是出自于我们的，这种爱是当你真正体会到耶稣基督不定你的罪了，你才能不去定别人的罪。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在最艰难的时候往往最容易失去爱，实际上不是说生活很顺境的，生活很顺境的时候你很容易爱的啊。你让我的孩子要是跑过来说，爸爸我爱你，抱抱我，那我也会说我爱你，但是当他们调皮骂我的时候，那你还能说孩子我爱你啊？这是基督的爱了，对不对？他说他恨你的时候，你还能说我爱你，这是基督的爱。因为在逼迫当中我们很容易失去爱，在苦难当中我们的爱最容易随波逐流，但是真正的爱是出于耶稣基督的。在教会纷争当中最容易失去爱，大家都想保护自己，都想攻击别人，这个时候最容易失去爱啊。在礼仪的纷争当中啊，我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当中最容易失去爱，法利赛人最容易失去爱，因为他总拿律法去量别人，总是说你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啊，最容易失去爱。所以你看到爱是长存的，在圣经里面，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说，如今长存的有什么？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什么？就是爱。所以我们越明白神的爱，你就越明白如何来爱弟兄姐妹，你越爱弟兄姐妹，你就是一个真正越爱上帝的基督徒。所以每当魔鬼试图把我们心中对弟兄姐妹的爱挪去的时候，让我们去爱自己的时候，我们就来到主面前祷告，不是我们能做到，我们要祷告求主把他的爱放在我们心里面。这种爱不是短暂的爱，不是一时的爱，而是长存的爱，它是可以持续的。这是首先就是我们弟兄姐妹之间 啊，圣经说，如果你跟弟兄姐妹之间有嫌隙的话，你在坛前献礼物的时候，你要把它先放下，赶紧去与他和好，对不对？啊，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敬拜的时候，你看我们有一个认罪的环节。你如果心里面不爱，觉得自己没有办法爱某些弟兄姐妹的话，你就要赶紧来到上帝面前，求主的圣灵能够感动你来爱这些弟兄姐妹。那第二个爱的原则反映在对客旅的爱上面。客旅的爱实际上是对所有人的爱。在这里说，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我们要知道，要接待，用爱心接待客旅，你说谁是客旅？啊，你要明白这一点。圣经里面究竟讲谁是客旅呢？你要看这个英文的话，这里可不是写的是客旅啊，不是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对不对？不是这样子的。这个客旅是什么呢？ Stranger、啊、陌生人。这个陌生人就是客旅、啊、那么呢，在旧约圣经中，这个客旅是指外乡来到你本地居住的人，换句话说就是寄居、啊、在旧约那个词就是寄居，他不是本地人。用爱心接待客旅，啊，你看我们是移民，我们实际上就是寄居者，啊，你在美国寄居，啊，所以他们应当，如果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说，应当用爱心来接待客旅。我记得在以前，在80年代甚至以前，大家都还是这种，即使在中国也有这样子的习惯，你要去那时候去蒙古的话，去到那里，他们就会把你当成客人，虽然你是个陌生人啊，他会把你当成客人，用好菜好饭的来招待你，让你在那里居住，啊，这就是在早期教会，我们现在比较少了，我们很少说把陌生人接在家里，但是呢，在早期教会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尤其是对于早期教会的基督徒来说，他们呢通常旅行的有旅行布道者，所以这个客旅可以是基督徒，因为他是旅行布道者，就跟一个牧师他要从外地来到我们这里的话，我们知道他是来传道的，我们就开放自己的家庭说，你不用住旅馆了，来我家住吧，这就是爱心接待客旅。所以对长老就有一个要求了，长老要怎么样啊？有一个自治叫做乐意接待远人，远方来的啊，陌生的啊，打开你的家庭来接待他啊。当然我们通常我们不会随随便便在家里面让别人来住哈、但是我们看到在早期教会的时候是这样的。那基督徒在旅行的过程中，他通常都不会住 motel 的。为什么？因为 motel 里面非常的败坏啊， motel 里面都有妓女啊，各种各样的败坏，在罗马帝国当中啊，所以通常他会住在基督徒的家里面，而你跟他是陌生人啊。所以你看到外邦来到这里寄居的，在旧约里面说，你要收割的时候啊，不能收进田角，要留一些地方给你们中间贫穷的跟外邦在你们当中的来到这里寄居的，让他可以来吃你的田角的食物。这就是乐意接待客旅。所以客旅可以是基督徒，可以是非基督徒，但是他是你所不认识的。这就从弟兄之间的爱，从邻舍之间的爱上升到怎么样啊，爱人如己了。所以我们需要来用爱心来接待客旅。他在这里说，你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啊，当然这里是指的，你要了解旧约的话是指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他坐在帐篷门口，看见有三个陌生人来，他也就说，主啊，请到我这里来啊，我给你预备食物。预备食物的时候，你知道他预备的是最好的食物，他把最好的食物拿出来。我就特别感动的是，就是我在廊坊那个家庭教会的带领人的太太，她呀不是把这个家里吃不了的食物拿出来，她每到主日的时候，她就在家里面做一大堆饭，做一大堆饭呢，她把最好的食物拿出来，以至于她的孩子都很喜欢让在家里面有聚会。为什么呢？一有聚会啊，家里面能吃到很好的食物了，没有聚会没有好食物啊。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说用爱心接待客旅啊，以至于他接待了天使，其中一个接待的就是人子，就是耶稣基督啊，先存的耶稣基督啊。所以在马太福音25:35开始，你看到你还比这个还厉害啊，25:35-40，耶稣在审判的时候，他说：“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做 stranger， 我做陌生人，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所以你看到我们啊，彼此相爱，我们爱弟兄姐妹，我们爱陌生的人，你坐在一个最小的人，最卑微的人身上，就是坐在主身上。所以你接待陌生人，接待了谁啊？接待了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我们用爱心接待的，从神的儿女扩展到所有人，不是一个功利的心，而是上帝喜悦这样子的作为。我接待他不是说亚伯拉罕要接待那几个人的时候他已经认识他们，他这个就去接待他们了，接待他们的时候就忽然就上帝就奖赏他，你知道这个奖赏也是一个恩典呐、啊。所以你不能抱这个功利的心，我要 identify 谁是值得我接待的，我接待这个一定要有功效，达到我的效果，而不是这样的，是上帝喜悦你爱陌生人，把你的爱心给陌生人，这是爱的第二个体现。爱有第三个体现，不单只爱弟兄爱陌生人，还要爱在捆锁当中的人。你知道第一世纪当中有许多人是在捆锁当中，在罗马的监狱当中受捆锁，通常是等待审判啊。所以基督徒很多的时候都是在等待审判的啊，因为自己是信耶稣基督的，所以被抓进去了，就像中国大陆一样啊，因为你聚会把你请到公安局里啊，把你在那里拘留等候审判。那审判完了当然会判刑，像王银牧师啊。所以我们知道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们是受苦难的，被苦待的，受逼迫的，他们都是在捆锁当中。有的弟兄姐妹，总有弟兄姐妹是没有捆锁的，你看在中国有迫害的时候我们这里没有，对不对啊？总是有的地方是受迫害的，有的地方是没有的。我们没有受迫害的地方的要怎么样呢？要纪念被捆锁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锁，这叫做爱人如己啊！因为没有受逼迫的人 通常呢很难体会受逼迫人的痛苦啊。你知道我们，我一讲王一牧师，我常常会觉得我自己把它当做一种新闻来说说听听啊。我们很难去体会到他们的痛苦啊，在中国的监狱当中啊，王一牧师所经历的痛苦，他的家人该经历什么痛苦，他的孩子连上学都不能上，那该经历什么痛苦啊，他的妻子该经历什么痛苦。你如果是用心去体会的话，它就不会是一种新闻。我昨天去修车的时候还有这个什么，就是在这个新年的时候，就在我家前面啊，他问我住哪里，我想跟他传福音，我就跟他聊啊，我把女儿的车拿去车间嘛，就跟我聊，他说你知道你们家前面那条路啊，那个在春节的时候发生了一个事情，有很多警车。我说我开车刚好经过啊，在新年的时候啊，新年的时候，我说我开车刚好经过，看到很多警车，没有看到车。他说有一个人过马路被，就在那个地方被，就是被撞死啊。他跟我说呀，他说在前年他又遇到一个呀啊，这都是新闻呐 啊离得远的是灾难，离得近的是什么，就是苦难了。如果那个被撞的是你的亲人，如果那个被在监狱里面的是你的儿女，你的父母呢啊，我们知道这些啊，我们就不会对这种无动于衷的样子啊。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试图避免受苦啊，试图避免受苦，就跟早期教会的基督徒，有的基督徒也会试图避免受苦。在希伯来书里面就有这样子的基督徒，他们是犹太的基督徒。你知道那个时候基督教受逼迫，在犹太教没有。好了，基督教如果受逼迫的话，那最简单的一步就是什么呀，我要不受逼迫，我要避免这种逼迫，我应该怎么样啊，我说我相信犹太教，我不信基督教，那不就可以了，我就合法了，就不是非法了。所以你看到我们现在的社会也同样有这样子的问题。如果我们现在回到中国，你敢去中国家庭教会吗？啊，如果那个教会是个逼迫的教会，你要去吗？如果别人问你是不是基督徒，你是说你是个基督徒呢，还是你说我不是？这都是面临在我们面前的啊。所以我们要纪念被捆锁的人，好像我们与他们同受捆锁。所以你看到我们，当然我们该怎么样子与他们同受捆锁呢？有一本释经书就这样子讲，他说面对逼迫，我们应当为受逼迫的基督徒祷告，如果可能的话去探访他们。所以你看保罗他在监狱当中，他就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啊。为什么要写信给他们？因为他知道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软弱了。为什么知道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软弱？腓立比教会本来是很爱保罗的啊，但是保罗写信给他们说，你们不要以我的捆锁为耻啊，不要惧怕，因为我的捆锁正在御营全军当中彰显上帝的荣耀，有很多人因此就笃信不疑。所以我们面知道有捆锁的弟兄姐妹，不要以这个为羞耻。什么叫做不要以这个为羞耻啊？啊，你看罗马书里面有讲说，你不要以自己这个盼望不至于羞耻。羞耻是什么？羞耻认为他失败了。在圣经当中这个羞耻就是认为被抓到监狱的里的人是失败者啊，受逼迫的弟兄姐妹是失败者啊，他们的教会一受逼迫四散的时候，那个教会是个失败者。不是的啊，他们是得胜者啊。我们有没有得胜不知道啊，但是他们一定是得胜者。所以我们要去探访他们，供给他们所需，试图使他们获释 啊，所以弟兄姐妹之间的爱，就是你认同为信仰受苦的人，啊，我们在迫害之中承认主的名，主在天父面前也承认你的名。他说也要纪念受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啊，你要体会，当然这个肉身可能有两种含义。第一个含义就是我们在肉身之内，可以解释为我们可能在肉身上也会受苦，我们也有受逼迫的时候。虽然我们在美国只有软性的逼迫，啊，没有很这个剧烈的那种逼迫，但是我们也有受逼迫受苦的时候。第二个呢，这个肉身之内可以是指属灵的身体，他说的是肉身，实际上就是一个词叫做 body， 就是身体。这个身体可以是指教会，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他就这样讲，他说若有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并且各自做肢体。所以你知道，如果有一个弟兄姐妹他受到苦害苦待了，我们就应当感同身受，不要觉得他是一个外人。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弟兄姐妹是个外人，他受苦他的事情，他挣扎他的事情，啊，他挣扎的时候你可能会对他说，啊，你这个你挣扎是因为你这个属灵上软弱啊，你有问题啊，是的，但是他的软弱就是你的软弱啊，你们的软弱也是我的软弱。所以你不要看到有软弱的弟兄姐妹你就觉得你比他强，啊，因为当你觉得你比他强的那一刻，你实际上还不如他呢。好，我们要知道实际上法利赛人还不如软弱的弟兄姐妹，软弱的弟兄姐妹还能靠近神，啊，法利赛人还不如软弱的弟兄姐妹，因为他依靠自己远离神，觉得自己挺不错。好，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应当思想，当在弟兄姐妹受逼迫的时候，我们也是感同身受的，我们也是他身上的肢体，我们也同样软弱，那么呢我们就有跟他们一同面对逼迫面对软弱的心了，啊，你就做了耶稣基督的样式了，啊，一个基督徒当然我们知道前面是爱，后面是在婚姻当中的爱，一个基督徒他在信心上的生活操练就是一个爱的原则的。我们在婚姻当中下面说，那在婚姻当中呢，我们应当圣洁，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不可玷污，因为苟合行淫的神必要审判。他说为什么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呢，而床也不可玷污呢？它背后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因为它背后有福音，在婚姻当中有福音，就像一个非常贵重的东西，你比如一辆车，一个精密的仪器，它总有一份说明书，这个说明书实际上你要知道说明书 是在限制你吗，你比如说你的那个微波炉，它就有说明书，你不能把金属的盘子放在里面，你说不能把金属盘子放在里面是在限制你呢是在保护你呢？所以它说明书是为了保护你，它如此设计就是为了保护我们。所以婚姻也是一样，婚姻如此设计，婚姻乃是神所设立的，上帝设立一夫一妻，二人要彼此忠诚，这不是一个限制啊，我们通常都想自由啊，想放松啊，啊，想满足自己啊，我们觉得那样是好的呀。但是婚姻的设立不是随意的社会制度，也不是这个人的选择， 而是上帝亲自设计的，上帝立约的，立约的，在上帝面前立约的，他在里面呢有一个设计的说明书，这个说明书就是要忠贞，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直到永远，神所配搭的人不可分开。所以你看到希伯来书不是说你们要自己想办法守住自己的婚姻，不是的，而是说它是神所设立的，所以婚姻人人都当尊重，你当尊重你的婚姻，因为你是在上帝面前立约的，你尊重婚姻就是尊重上帝，你不尊重婚姻就是不尊重上帝。所以我们对婚姻要有更高的看见，它不是只是一纸合同，也不是双方认可就可以了，神配搭的它是一个圣洁的设计。圣经常常用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来描述婚姻，基督拯救教会，爱教会如同爱自己，为教会舍己，丈夫也当这样爱妻子。所以你看婚姻是福音的模式，你有没有发觉啊？基督如何爱教会啊？教会里面都是罪人，教会只不过是我们组成的啊。他为我们而死，为我们的罪而死，那你如何爱你的妻子啊？那你的妻子也是不可爱的，也是罪人，但是你还要爱，你还要为他而死，这是福音的模式。不是说他不可爱你就不爱他了，因为他不爱我，我通常做婚姻辅导的时候，你要是给那些要离婚的人你去给他说呀，他就会说都是因为他不爱我所以我要离婚。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你没有尊重婚姻，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所以我们在婚姻当中，你知道我们在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呀，尤其是淫乱的事情是时常发生的，这个是一个道德败坏的世界，好像这个淫乱已经与这个世界无关了，现在世界不会提这个词了，这是 normal， 淫乱与这个是，这是个无关的词啊，这个婚姻当中的出轨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了啊，你做妻子的在我们的法律当中也没有什么，你对你的丈夫都没有什么能够限制的，很多州哈、叫做 non-fault divorce， 换句话他出轨不能作为任何一个因素来考虑。你说这是什么样子的律法？这是恶法，这是不尊重上帝的法律，这是满足人私欲的法律。那在台湾就比较好，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实际上是尊重圣经的，但是现在这些东西已经无关了，床不可玷污，婚前持守圣洁的孩子们他周围的人是会认为他不正常。你说有这样子的世界吗？所以你知道上帝呼召基督徒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不要有任何一个人在这些事上越分。如果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而上帝让我们在婚姻当中持守圣洁，那么我们又不在婚姻当中持守圣洁的话，那么我们就会面临上帝的审判。所以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无论是一个人是相信上帝的还是不相信上帝的，上帝都会追责的。在世上的婚姻当中的不忠，或许能逃避世界的审判，但是绝逃避不了上帝今生跟永世的追责。事实上也是，你看到在我们社会当中，当这个社会不断的败坏，各种的淫乱的时候，有很多的痛苦，很多人忧郁啊，又是这问题又是那问题啊，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说明书它就是不按照那个说明书去生活，对不对？他 不按照上帝说明书的生活，他非把那个金属的盘子扔到微波炉里去，那产生了后果，当然会很痛苦了，当然是有损失了，当然有可怕的疾病了。所以你看到精神压力跟心理崩溃啊，即使我们在现在的世界一样，如同瘟疫一样席卷这个世界，因为情感问题而产生的崩溃，很多的人都在这样子受苦，那是上帝的审判，因为上帝所设立的婚姻的秩序受到了践踏。所以我们看到我们需要的是把婚姻留在上帝的层面上，不要把婚姻留在我们罪性人的罪恶的本性的层面上，甚至说留在动物的本性的层面上。所以这是第二个大点。第三点就是我们在信心生活方面，要在物质生活方面要满足，不要贪婪。第五节说，你们存心不可贪恋钱财，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什么叫做不贪钱？你要明白，要不然你就不知道，你贪钱了，你不知道你贪钱，你不贪钱，你以为你贪钱。那什么叫贪爱钱财？你看他这里写的贪爱钱财，他的同样也是英文翻译的比中文更精确，中文通常贪爱，你说贪婪嘛，你看到英文他是怎么翻译的？Let your character be free from the love of money. Let your character be free from love of money. 让你的品格从那对钱财的爱中释放出来，解放出来。你说什么叫做贪爱钱财？贪爱钱财就是钱财对我太重要了，它是我的偶像。所以我贪爱钱财的时候，我是被他捆绑了，为钱欢喜为钱忧。你什么时候你为钱欢喜为钱忧的时候，一挣到钱很开心，一损失又要修车了，又是几百块钱出去了，肉痛啊，这就叫做贪爱钱财了。不是说修你努力工作，老板给你发了工资，你说哎呀不行不行，我一定要贫穷做基督徒我不能贪爱，所以我一定要贫穷。不是这样子的，贪爱钱财是钱财把你捆绑了，你成了钱的奴隶，这个时候你就是贪爱钱，它成为了你的枷锁，它带给你的，你以它为根本来开心不开心，你的关系都以它为根本来转。有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也是这样子，那夫妻关系很多时候都是因为钱而产生问题，因钱欢喜因钱忧，钱能够解决你婚姻的问题。你看到这都是什么呀？把钱财当成偶像。但这里他说 Let your character be free from money, love of money, 让你的品格从这个钱财的枷锁当中释放出来。为什么能释放出来？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就已经得释放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赐给你永生了，上帝已经保守你度过这一生，他会用各种各样子，无论富足贫穷他会用富足来试炼你，用贫穷来试炼你，熬炼你，让你的品格变得如精金一样，到他面前可以毫无缺欠。这是上帝的目的，所以你不需要为钱财忧虑了，不需要做他的奴隶了，你只要做上帝的仆人，不用去爱那个马门了，不用去看重他了。所以你看到他在这里他说要以自己的为足。什么叫为足？他的希腊文叫做 archaeo， 他的意思是具有不衰竭的力量，坚固有能力，足够够用。 你看保罗他说，我凡事都知足，我可以处卑贱，我可以处丰富、贫穷、富足，我都可以处，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因为我已经得到了秘诀。这个秘诀就是什么呀？秘诀就是福音呢，就是上帝他一定会护理你的。所以这是最根本的思想。我们当你真正有真正的满足的时候，你就不会去贪图那些过多过剩了。我们常常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我们说高薪养廉。什么叫高薪养廉呢？就是公务员的薪水都很高，那公务员就不会贪污了。现在公务员的薪水都很高，他还在贪污啊？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罪的根本性在哪里呢？罪是必须监督的。所以你看美国的制度就比较好啊，你监督着我，我监督着你，大家都不要腐败，新闻自由监督，对不对？绝对的自由，绝对的权利就产生绝对的腐败，这是对人的罪性所说的。但是当我们真正我们里面被耶稣基督的爱得到满足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就真正的能够自足了，以自己所有的为足了。因此我们看到他下面的经文里面，他特别讲到了上帝给我们的保证，给我们的应许。他在这里说，为什么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呢？他说，因为主曾说，上帝给你这个应许，他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为什么你会贪钱呢？我们想想，你看我们中国人为什么爱存钱？你为什么那么爱存钱？又积攒房子，又攒房攒钱。你想想，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就是我们中国人觉得自己太不安全了，所以一定要存很多的钱。为什么美国人不存钱？因为他们觉得他的社会保障制度已经足够了，他又可以借到很多的钱，他就拼命的，他也不攒钱，拼命的花钱。每个人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带了一大堆债啊！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在这里说，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离弃你，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保证啊？有这样子的保证你还贪钱吗？让你是说中国人贪钱呢，还是美国人贪钱？都一样贪钱啊，都一样贪钱。但是中国人更眼睛更盯着钱啊，我们要做什么时候先考虑的是价钱价钱价钱啊。但是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不需要受这个枷锁，不需要肉痛啊，因为上帝必供给你。我们该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做一个自由的人。所以我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这是我们的回应。我们可以放胆说，上帝帮助我的，他必供应。我只要殷殷勤勤的劳碌啊，就像传道书里面所说的，你们要殷勤的劳碌，然后享受上帝所赐给你的，因为这是他所赐给你的份啊，不要惧怕。所以他说，我必不惧怕，上帝帮助我。人能把我怎么样呢？这个世界他能把你怎么样？对不对？你的几千块钱的损失，几百块钱的损失，甚至说几万块钱的损失，这个世界能把你怎么样？上帝保守你，赐给你永生了。这就是我们一个信息的表达。我们有没有注意到，这所有的背后都有信心？这个信心就是你相信了一位他拯救你、保守你、供应你、看顾你的耶稣基督。这是一个最根本的。所以这样子的生活必须是从信心而来的。我们也愿我们的弟兄姐妹跟在座的朋友们都能够 因此而得到释放，能够在主里面享受主的恩典，并且殷勤过出信心的生活来。我们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带领我们的。是的，主，你已经供应我们，我们要在这个主日的时候要安息在你的怀中，为你的供应而献上感恩，除掉我们心里的忧愁和思虑。主啊，因为我们知道你必保守，你必供应。主啊，我们所遇到的坎没有一个不是能迈过去的，没有一样我们不是能得胜的，因为你已经将永生赐给我们，这个世界能把我们怎么样呢？感谢赞美主，我们在你里面必毫无惧怕。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活出爱人如己的生活来。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